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妮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5月16号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小山带我们一起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针对61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射杀，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暴力冲突危机升级，美国全力维护以色列的立场受到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国家联合指控与谴责，欧洲联盟更为敦促以色列使用武力克制，但也要求巴勒斯坦哈马斯避免新的挑衅。为捍卫各国企业在伊朗的利益，欧盟各国首脑今天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行会议，紧急就形成捍卫伊核协议的保护盾进行磋商。朝鲜领袖金正恩威胁取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金会，让世界期盼朝鲜半岛真正无核交零两水。虽有解读猜测金正恩此举可能已经在探底特朗普的让步底线，但多有分析警告金正恩的多变无信的可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就中美贸易争端谈判再度访问美国，刘鹤率领中方经贸代表团重要官员共九员大将抵达华盛顿，包括央行行长易纲、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等人将与美国财长率领的美方经济团队继续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磋商。有消息透露说，美国方面显示期待与中国更高级别的贸易对话，不排除要求与已经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谈判。
听众朋友，下面是小山为我们带来的新闻详细内容。
朝鲜领袖金正恩威胁取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金会，让世界期盼朝鲜半岛真正无核交零两水。虽然解读猜测金正恩此举可能已在探底特朗普的让步底线，但多有分析警告金正恩的多变无信的可能。美国方面只注意到了平壤的立场变化，但特金会的酝酿准备继续进行。朝鲜已经于昨天突然取消应当在今天在板门店举行的两韩高级别对话。朝鲜取消与韩国的高级别对话，主要是抗议正在进行的美韩年度军事演习。美韩双方维持具有雷霆震慑字眼的军事演习，但表现克制态度。美国多种先进的战机今天改变计划，没有参加演习。朝鲜继而威胁取消与特朗普的特金会，据信没有与美韩军事演习挂钩，而是针对美国对朝鲜弃核被认为是过分的要求。据法新社报道说，北韩外交部的副外长金贵官今天说，如果美国继续要求平壤放弃核武器，将重新考虑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金会。金贵官透过官方的中央通信社发出声明说，如果特朗普政府把我们逼到墙角，单方面要我们放弃核武器，那我们就不再有意愿会谈，得重新考虑是否接受即将到来的朝鲜和美国的高峰会上。美国要求平壤彻底可验证不可逆的非核化，但到目前为止朝鲜尚且没有公开表示要提供何种让步。金正恩上个月在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峰会中重申致力朝鲜半岛非核化，但这是外交辞令，南北韩双方各有解读。金贵官今天说，我们已经表明愿意接受朝鲜半岛非核化，并多次表示先决条件是美国必须结束敌对政策。过去平壤要求美国撤出驻韩国的军队，且不再对安全伙伴提供核保护伞。金贵官也在声明中炮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顿，波顿曾经提出利比亚的模式供朝鲜非核化参考。金贵官说，这是试图把利比亚和伊拉克的命运强加在朝鲜身上，非常恶劣。金贵官罕见愤怒地指出，美国此举让我怒不可遏，让人质疑美国是不是真的想通过对话和谈判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北韩一直都说需要核武器来防止美国的入侵。针对朝鲜质疑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预定下个月展开的高峰会能否依计划进行，美国今天表示正在继续推动这项广受瞩目的高峰会的筹备工作。 针对61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射杀，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暴力冲突升级危机，美国全力维护以色列的立场受到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国家联合指控与谴责。欧洲联盟更为敦促以色列使用武力克制，但也要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避免新的挑衅。据本台报道说，联合国安理会试图谴责以色列暴力的紧急会议上，美国全力维护以色列的立场受到批评与孤立。因美国的反对，安理会没有能够推出决议。巴勒斯坦与阿拉伯国家批评安理会无能与瘫痪。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的紧急会议是国际社会面对巴以自2014年以来最为血腥的星期一流血冲突第一次国际外交立场表达，但这个会议显示美国的立场孤立。三个画面凸显美国在安理会孤家寡人状态。首先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离开安理会会场，而由巴勒斯坦代表曼苏尔登台发言，其次是阿拉伯国家代表全体簇拥巴勒斯坦大使曼苏尔，要求联合国给予巴勒斯坦人国际保护。再就是数分钟后，欧洲联盟团结一致发声，共同要求以色列克制武力，但欧盟也要求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不应当再挑衅。安理会的谴责完全是象征性的，巴勒斯坦代表谴责美国一贯在安理会阻止任何谴责以色列的决议案。巴勒斯坦代表指出，在巴勒斯坦人61名居民其中有8名儿童被射杀，而安理会却被瘫痪，这是何等的丑闻。巴勒斯坦人知道他们要求获得国际保护的呼吁将因为美国的反对而陷入死胡同。实际上，美国坚持完全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坚持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事实上的首都，并强调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实承认，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协议。针对以色列军队的真枪实弹射杀，美国大使黑利认为，比起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类似状况里的反应，以色列军队已经是克制的态度。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巴以冲突的立场将止于毫无进展，巴勒斯坦呼吁国际保护也将不会有具体的成果与进展。不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47国理事会将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巴以冲突以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的局势。该特别会议由阿拉伯国家共26国一致同意要求召开。为捍卫各国企业在伊朗的利益，欧盟各国首脑今天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行会议，紧急就形成捍卫伊核协议的保护盾进行磋商。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介绍。
欧盟是否能够稳住伊朗继续遵守伊核协议，被视为对欧洲主权的测试。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致欧盟28国领导人的邀请信当中写道，我们将就特别是美国对伊朗的声明、贸易以及加沙近期冲突等事进行重点讨论。图斯克表示，希望各成员国领导人能够再次清晰明确地确认，只要伊朗遵守核协议一天，欧盟就也需要遵守核协议一天。波兰高层已经要求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三个伊核协议签署国在今日晚间向其他会议代表分享之前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会晤的情况评估报告，而欧委会主席容克也预计将在今天晚上就与美国进行的钢铁和铝产品关税问题磋商进展做报告。截至5月31号美国向欧盟成员国加征相应关税之前，欧盟继续和美国谈判，希望能够免除钢铁产品 25% 的关税和铝产品 10% 的关税。美国的诉求则是欧盟需要开放更多的市场份额。本周三的工作晚宴之后，与会各方将在周四和阿尔巴尼亚、波黑、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以及科索沃这六个巴尔干国家的高层进行会谈，商讨如何应对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渗透。这也是15年以来欧盟第一次和巴尔干国家以这种方式进行会晤。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就中美贸易争端谈判再度访问美国。刘鹤率领中方经贸团重要官员共9员大将抵达了华盛顿，包括央行行长易纲、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等人，将与美国财长姆努钦率领的美方经济团队继续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磋商。有消息透露，美国方面显示期待与中国更高级别的贸易对话，不排除要求与已经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谈判。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就中国企业中兴，美国舆论很愤怒，但是美国的股市表示了欢喜。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发推文，表示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努力拯救中兴公司。接着愤怒的批评声便四处响起，但华尔街股市对特朗普的推文却做出欢喜的反应。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欧在其个人推特指出，美国在没有严格的限制下允许像中兴这样的中国国营企业营运，这实在疯狂。他更直言，中兴的问题根本无关贸易，而是关乎国家安全与间谍活动。研究美中贸易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史建道撰文批评，现在特朗普为中兴说相，这不但破坏美国制裁伊朗的信誉，更形同告诉外界，我们不敢执行自己的法律，根本是投降。而中兴说谎不用付出代价，中国政府迟早会在解决贸易逆差上扯谎。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兴因未能惩罚违反美国对伊朗与北韩制裁禁令的员工而受罚，特朗普若放过中兴，将为美国开恶例。与舆论的愤怒相反，华尔街股市因特朗普的推文使得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可能出现缓解，14日喜见上涨。道琼斯指数上涨 68.24 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 2.41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8.43 点。KKM 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戴明说，股市将特朗普的推文视为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
有救火队长之称的中国副主席王岐山被中共官媒证实出任中央外交事务的重要官员。新华社昨天报道说，习近平以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身份召开这个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讲话。出席会议的中央外工委成员包括副主任李克强、委员王岐山，同时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和韩正。这是王岐山继之前负责全国反贪工作的中央纪律委员会主任一职以后，再一次负起中央高层主要职务。新华社的报道并没有说明王沪宁和韩正是否是这个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只是说王韩两人是参加第一次会议，有别于习、李、王三人是出席会议。至于中央外工委的工作定位，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这个委员会要发挥决策意识协调作用，推动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为外事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提供有力的指导。此外，习近平又强调，地方外事工作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对外交往合作，促进地方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集中的统一领导下统筹做好地方外事工作，从全局高度集中调度，合理配置各地资源，有目标有步骤推进相关的工作。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前身是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今年三月在习近平的机构改革以后成立，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之下的一个机构。据香港传媒引述多个不同消息来源说，解放军一名早前被视为明日之星的将官已遭到上头连降八级成为一个营长。南华早报引述接近解放军的消息来源说，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前军事科学院院长蔡英挺已经从第二级军官的官衔降为第十级，即等同一个营长的级数。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书记报道说，2013年习近平以中央军委身份主席身份向蔡英挺颁授上将军衔，蔡当时只有59岁。消息指蔡英挺连降八级的原因包括他的女儿嫁给一个法国人，但没有通过正式的渠道申报。此外，他也被传说与一些已经落马的高层将官有过关系甚密。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拒绝成为下一个利比亚，朝鲜威胁不会参加朝美峰会。按照原定的方针，金正恩将在6月12号和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首脑峰会，但是5月15号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贵官发表了声明，称朝鲜可能不去参加峰会了。从金贵官的这份声明来看，大约是美国触及了朝鲜此前发布的四大要求的一些底线。在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同时，美国和韩国也不能在朝鲜半岛拥有核武器，就算联合军事演习时也不能有核。朝鲜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阶段性放弃核武器，取消对朝鲜的制裁。以上就是朝鲜对美国发出的四大要求。金贵官的声明当中写得很清楚，朝鲜极为反感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等官员的言论，对博尔顿日前所说的朝鲜需要先弃核然后才能得到补偿的模式，以及要求朝鲜进行彻底的可验证的无法逆转的无核化，全面销毁核岛以及生化武器，产生了应激性的强烈抵触情绪。所以博尔顿到底说了什么呢？就在金正恩表态称同意向朝鲜半岛无核化迈进的几天之后，这位美国鹰派政治家就拿利比亚的案例往朝鲜的头上套。他在5月13号表示，白宫目前认为利比亚模式可以成为让朝鲜捣毁其核武计划的谈判机制模板。众所周知，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同意用放弃核武计划来换取对其放弃制裁之后的不久，他的政权就被推翻了，他本人也死于美国所支持的反叛势力之手。博尔顿认为，利比亚成功让美国不再对其抱有怀疑的关键点，是让美国和英国的观察者进入了利比亚与核相关的中心。但是，朝鲜毕竟不是利比亚，将卡扎菲放弃核武器之后的命运起伏看在眼中的金正恩，反倒愈发将拥有核武器视为振国的利器，是可以让朝鲜可以用平等姿态和国际社会对话谈判，商量解除制裁的前提保障。试图用利比亚模式来解决朝鲜的问题，似乎只能激化朝鲜的对抗情绪。这也印证了博尔顿上任之后外界的一系列担忧。这位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曾经在小布什任期之内给伊拉克战争推波助澜过。一个强硬的博尔顿已经给本已向缓和方向前进的朝美关系添了不少堵。在朝鲜外务省的眼中，博尔顿这种以利比亚模式解决朝鲜问题的心态，表明了美国没有一向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而是让朝鲜把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大国，就像结局悲惨的利比亚或者伊拉克一样，并称这是非常阴毒的意向，而朝鲜早已经不是当时还处于早期核开发阶段的利比亚，因此朝鲜拒绝成为下一个利比亚或者伊拉克。这才有了这位外务省副相的结论，不真诚的美国如果还想把朝鲜逼入绝境，让朝鲜单方面弃核，那朝鲜也就不会对协商感兴趣了，也就会重新考虑是否要参加朝美峰会。同样是在5月16号，朝鲜中央社发文对美韩两国联合军演2018超级雷霆愤怒不已。本次的军演预计由美国的 B-52 型轰炸机、F-22 型猛禽隐形战斗机等。朝中社称这是对南北板门店宣言的公开挑衅，并宣布为此取消了朝韩之间的高层会面计划。但是韩联社称，目前还没有看到 B-52 型战略轰炸机。美韩方面均有消息称，这款被誉为美国的最强核保护伞的轰炸机可能不会出席军演了。朝鲜对美韩联合军演再次恢复高调批判的态度，这与今年4月份朝鲜对美韩进行的遥鹰和关键决断联合军演显示出的宽容和默许态度相比，已经显露出了风向的转变。目前华盛顿方面依旧在准备特朗普和金正恩的高峰会晤，并表示美方没有接到峰会有所改变的朝方告知书，但是韩国则确认称已经被告知与朝鲜的高层会面被无限期的推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倪楠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拒绝成为下一个利比亚，朝鲜威胁不参加朝美峰会。听众朋友，下面是由刘芳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法国服务及建筑领域今年第一季度创立就业岗位57900个，呈现活跃趋势。 欧联杯今晚举行决赛，马德里竞技将对决马赛足球队。总统马克龙等政界高层对本次决赛表现极大关注。全球油价飙升，穆斯林斋月将从周四开启，以及中东巴以和平局势等法国国内及国际新闻话题，占据了5月16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各报关注的其他国际新闻焦点内容还有，面对美韩军演的展开，平壤威胁取消即将举行的特金峰会，欧盟28国准备恢复伊核协议，结成阵线，共同应对美国的经济威胁。关于中国的话题报道主要围绕经济议题展开。朝鲜对正在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作出强烈回应。周二晚间，平壤宣布取消本应于周三举行的朝韩高峰会，并威胁将取消计划于6月12日举行的特金会。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指出，韩国联合通讯社引述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的报道指出，平壤当局视美韩军演为入侵朝鲜的一次重复性行为。朝中社强调，美国必须慎重考虑这次军演对朝美峰会带来的影响。费加罗报指出，平壤使用的语言似乎突然回到了一贯的修辞手法。长期以来，朝鲜始终主张需要发展核武以应对美国的威胁。此外，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载文披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兴通讯公司问题上的立场的转变，以及中国华为推出新款智能手机荣耀10的消息。继上个月，美国商务部下令禁止美国企业7年之内向中国电信设备公司中兴出售零部件的决定之后，美国的立场突然出现逆转。特朗普日前发推披露，正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一起合作，将为中兴提供很快恢复业务的途径。费加罗报刊出一篇该报驻华盛顿记者的报道，分析了特朗普此举的目的。报道指出，特朗普的行为令美国国会众多议员感到震惊。他们认为，在美中开启新一轮贸易谈判，以缩小两国巨大贸易逆差之际，此举将会削弱美国的立场。报道指出，特朗普要求美国商务部尽快找到一个可替代严厉制裁的解决办法。美国总统的做法为与北京的谈判在更为热情的气氛中举行创造了条件。特朗普似乎深信赢得了习近平个人的信任，这将有利于管理与朝鲜的危机。实际上，这一举措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意义。为中兴的纠纷找到更为温和的解决办法，首先有利于美国的供应商，美国农产品可免于受到中国的贸易制裁，这对即将迎来的中期选举的美国至关重要。由此看来，不难理解中国主席习近平为什么也出手干预，令受阻的高通公司收购恩智浦半导体交易的反垄断审核出现了转机。此外，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讯公司中国华为刚刚推出其荣耀系列最新款式智能手机荣耀10。回声报报道指出，作为一个年轻的电信巨头公司，华为准备在未来5年内完成成为全球前3品牌的目标。周二，荣耀10在伦敦亮相。这是3年来华为推出的第7款手机，这是一款会变色更潮美的智能手机。随着这款新手机的推出，华为准备占据欧洲更大市场。目前而言，荣耀10仅占国外销售 15% 的份额，华为准备在未来3年内将这款手机的国际市场份额升至 50%。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楚良一为我们一起带来的东京专栏，一起来关注。
日中韩首脑峰会联合宣言难产内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月9日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东京迎宾馆举行了三国首脑会谈，就为朝鲜完全无核化等合作达成共识。三国首脑发表了 写明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等的联合声明，其中还写入了希望早日解决绑架问题。三国首脑会谈是在9日上午11点15分结束的，原本预定在中午会谈后发表的三国联合宣言，直到接近10号的日本时间9日深夜23点50分才宣布，其原因是围绕朝鲜问题、历史问题等三方的意见难以统一，直到深夜才达成妥协。日中韩首脑会谈联合宣言的要点为：一、确认定期举行日中韩首脑会谈的必要性，就三方首脑会谈定期召开达成一致；二、对朝鲜半岛南北首脑力争完全无核化的板门店宣言予以肯定，重申维持半岛和东北亚和平和稳定是三方的共同利益和责任，强调只有通过国际合作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全面解决各方面关切，才能为朝鲜半岛光明未来奠定基础。中韩领导人希望日朝之间的绑架问题通过对话尽快得到解决。三、重申三国之间有着过去的历史和长久的未来，将基于2015年三国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共识继续合作。四、三方认识到自由开放的贸易及投资的重要性，将与所有保护主义作斗争，并继续参与经贸环境的改善，根据世界经贸组织所确立的原则，共同强化自由、开放、平等、包容的多元贸易体制的建立。五、努力促进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和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加速。在联合宣言发表之前，三方的意见曾一时很难统一。首先，三方虽然都表示支持并参与朝鲜的无核化过程，但是对于无核化的含义有不同的主张。日本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主张维持施压并在短期内实现，这与重视对话、对阶段性措施给予理解的中国之间存在分歧。韩国也偏重于对话，因此日方提出的以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转的方式实现无核化这一表述没能写进联合宣言。中韩担心如果这样写的话会成为对话的障碍，日方可谓优先于与中韩两国的合作有所妥协。而在历史问题上，中方为了牵制日本希望写入正式历史，但是日本方面表示反对。再到目前为止的日中韩首脑峰会中，有关历史认识的表达在中韩任主席国时曾写了进去，但是日本任主席国时并没有写，因此日本方面不希望写进正式历史，而把面向未来写进去。最后，三方在三国之间有着过去的历史和长久的未来这样的表达方式上达成一致，这就意味着在历史问题上修改了2015年所写的正式历史。据说虽然来日的李克强接受了这个方案，但是要得到中国国内的习近平主席的承诺，因此费了很多时间。另一方面，日本希望明确写入绑架日本人问题，遭到了中国方面的反对，因为在过去的日中韩三国峰会的联合宣言中， 没有涉及绑架日本人问题，中国认为绑架日本人问题只是日朝两国间的问题，但是日本希望继南北首脑会谈提及这个问题之后，美朝首脑会谈也涉及这个问题，因此希望在这次日中韩首脑峰会的联合宣言中明确写入，最后中国和韩国同意把中国及韩国首脑希望日朝通过对话早期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这样的表达方式写进共同宣言。日本方面认为这对日本来说是这次峰会的一个很大成果。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专栏节目继续进行之前，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打造伊朗核协议的捍卫盾牌，欧盟28国领导人聚首保加利亚。针对巴以冲突升级，安理会被指控瘫痪无能，美国显孤立。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威胁取消朝美峰会。马来西亚反对派领袖安华今天特赦出狱，立即投入政治。孟加拉国反对派领袖卡莱达奇亚因健康问题获释。中美贸易争端谈判继续，中国副总理刘鹤再度访问美国，中国官方显谨慎乐观情绪。特朗普出手救中兴，美国舆论愤怒而股市欢喜。王岐山晋升新成立的中央外工委委员。中国解放军上将连降8级，只因女儿嫁给法国人没有及时申报。香港一名记者采访北京维权律师又被殴打。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就被高院宣判教唆罪、泄密罪成立，入监4个月不服再上告。巴拉圭酝酿断交传闻，台湾当局安抚称关系稳固。中国人大量抢购奶粉，奶制品大国澳大利亚超市限量购买奶粉。法国40名女性呼吁习近平释放刘霞，并称刘霞是他们的姐妹。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本台记者艾米从戛纳电影节为我们发来的现场报道。
今天戛纳电影节进入了第9天，也是倒数第4天，连线到本台特派戛纳电影节的记者艾米，请他为我们介绍新的消息。艾米你好。
小山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本届戛纳电影节大部分的影片都已经与观众见面了，星期三的早上与观众见面的是美国导演大卫·罗伯特·米歇尔执导的《银狐之底》，这是争夺金棕榈奖的主要竞赛单元的影片，请你介绍一下吧。
《银狐之底》是一部黑色的喜剧片，银狐位于洛杉矶，所以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了洛杉矶这个纸醉迷离、表面风光却暗藏着种种危机的城市里。贯穿影片的线索是一个刚刚失业、没有钱付房租、很快就将遭到驱逐的男子寻找一个刚认识不久却失踪并且死亡的邻居女子的故事。跟看过这部影片周围的人交谈时，大家一致的看法都是不知道导演究竟想表达什么。的确，影片中充斥着美国诸多的几十年来的文化和社会元素，将观众带入了洛杉矶的各种社会阶层当中。在主角的对话中，就明显可以感到导演对充斥着生活的文化元素的种种质疑，包括广告中随处可见的性暗示、被大众接受的种种符号，甚至影响了一代人的艺术、文化和音乐都只是创造者的野心，是为他们带来财富的支撑物。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为了什么？生活和死亡又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在影片中有所涉及，有不少可以思考的空间。但是遗憾的是，正因为导演要说的太多，在2个小时的时间内要呈现出来，给观众当然造成了不知所云的感觉，所以在影片结束的时候，掌声真是寥寥无几。
那么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一部影片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和争议呢？
在主竞赛单元和平行的一种注目单元，从目前的反应看，没有特别引发突出的好评和关注的影片。但是引发争议最大的还是丹麦的导演拉斯冯提尔和他的影片《捷克建造的房屋》。尽管电影节的网站上写着，冯提尔是以一种充满着哲学思考的叙事方式，邀请观众走入一个连环杀手的精神世界，门票上也提示着内涵暴力的场面，但是凶杀儿童、残害妇女的暴力还是大大超出了观众可以忍受的范围，不少人纷纷离场，并用了恶心、卑鄙和虐待狂等词汇表达对这个影片的反感。导演自己也极具挑衅色彩地说，他本来可以自己成为一个系列的杀手。相关的争论可能会再次引发有关电影艺术这种伦理道德底线的讨论。
今天呢，主竞赛单元的放映的影片是哪两部呢？
今天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分别出自韩国和意大利的导演之手。韩国的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著名的导演李沧东的新片《燃烧》。这部影片是改编自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的一个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年轻的邮差偶然间和一个女孩相遇后发生的系列的事件。听说这是一部悬疑片。
意大利导演带来的影片如何了？
无独有偶的是，意大利的导演马奇欧·加洛尼今天带来的新片《养狗人》似乎也是一个悬疑片。这是男主角在经历了好朋友的背叛和抛弃之后展开的复仇的故事。另外，在今天的一种注目单元放映的是摩洛哥的导演和葡萄牙导演带来的精彩作品。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里就无法一一进行介绍了。
昨天星期二，中国年轻的导演毕赣的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在一种注目单元与观众见面了吗？
是的，这部影片是值得期待的。毕赣通过他的上一部影片《路边野餐》获得了国际上普遍的高度赞誉，但是应该承认他的这部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还是给人一种有点怪异的感觉，因为这个故事没有主线索，应该不算是一个剧情片，而更多的是情绪和感觉的表达。我在影片结束后有幸采访到了毕赣，他自己的解释是，
因为我写剧本通常是先写一个类型化的东西，比如说野餐，其实我是先写了一个公路电影，然后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就开始破坏它，就把公路电影的剧本不断的破坏它。这次也一样，我会先写一个悬疑黑色电影，写完黑色电影我就开始来破坏它，把它变成一个黑色的童话。本来是一个写作的习惯，就像莫迪亚诺的小说一样，就莫迪亚诺小说永远都是这样，在寻找着某个特别不确定的、迷人的、永远找不到的东西。所以我拍一个电影，我觉得如果能做成那个样子，就会很有趣。
在毕赣的新片中还有一个特别令人惊异的是，影片分成了两个部分，分别是以 2D 和 3D 的形式呈现，而 3D 的部分则将观众带入了一个梦幻式的世界，有点像在《聊斋志异》中的一个书生进入了一片荒地之后，突然梦幻般的出现了一座宫殿。我们还是来听听毕赣自己的解释吧。
应该是这个电影分成前面部分应该是一个断裂的，应该是一些片段式的，就像罗红武那个主角的旁白他说的一样，因为电影肯定是假的，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镜头组成的，但后半段是记忆是分不出真假的，它随时浮现在眼前。就是前面一半我想把记忆的那种割裂的断裂的状态描述出来，然后里面又掺杂着各种各样的线索，它有很多复杂的叙事，无论接受得到接受不到我都觉得没关系。但后面整个半段它变成像罂粟一样，就像保罗策兰的一本诗集叫《罂粟与记忆》。我觉得我的电影前面一半就记忆，后面一半就是罂粟。
当我告诉毕赣影片结束时，有不少观众鼓掌和叫好时，他说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奖励。毕赣的采访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内容，我们今后在专题节目中将为听众朋友们播出。
各位听众，今天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到此结束，谢谢艾米。
谢谢小善，谢谢听众朋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内再会吧。
听众朋友，以上是艾米为我们带来的戛纳电影节现场报道。那下面一起来聚焦一下安东尼为我们一起来听的文化与艺术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中国时装定制业者怎么组织起来？民间行业协会能为业者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是最近在巴黎香格里拉大饭店举行的中国时装设计师、中国泰山玉商家和法国高级工艺家之间的论坛，让我们再次看到的议题焦点。请听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高级定制专业委员会赵倩、太一集团杨明新董事长、太一集团国际主席王岩和太一集团艺术设计总监钱月生专访。玉的原材料它有一个地区的和历史故事的这个附加值，还有一个是工艺的，工艺也可能是中国的，也可能是世界上的。但是世界上的工艺，尽管你们在做论坛，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还不是很有知名度，也就是说它很好，可是要让中国人知道它跟爱马仕一样好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一个，你们的原材料本身的这个附加值还在初级阶段，所以如果说你们想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它成为一个原材料附加值和中西工艺的附加值都迅速有集体共识，有很快的认知度的话，你们有什么办法呢？
这件事情呢非常有趣，您提的问题很精准。那么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参加这个全球匠心峰会，其实呢匠心的核心就是不浮躁，不急功近利。我们愿意用中国的一句话来描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么我们呢是一批具有匠心的或者匠运的企业家和践行者。
精神听懂了，但是技术上中国正在收紧银根，也就是说对于投资的发放，尤其对于投资到海外的发放非常紧。现在因为中国现在在考虑要避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那么当你们要做一个看起来想向各个地方辐射的一个比较大型的需要比较大的资金量的一个工程的话，那么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资金链的各个部门来支持你们说的长远的计划呢？
您的问题非常有趣。那么我们呢，其实中国呢是一个泱泱大国，现在目前呢在全球呢是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也有人预测在多少多少年之后可能会跃居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实呢中国呢，我们这一届政府呢非常重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建设，鼓励具有匠心的企业家、文化使者和文化创新的这一批人士走出去，与呢国际的具有同样的发展目标和奋斗目标进行呢交流和协作。刚才呢您提到了资金的问题，其实呢任何的时代和任何的事物，资金都不是扮演着核心位置的。当然没有资金这个事情很难做，但是不是不能做。其实在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昨天峰会中的主题，全球匠心联盟。您听听这六个字的含义，全球们共同具有匠心的人联合在一起去创造一个文化盛世。
我想您的讲话可能会给法国的匠人很多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在法国最高级的匠人也是资金最困难的，因为呢他们没有量，他们做不到量，因为他们坚持要做只有他们自己或者徒弟能够做出来的手工的工作，所以就不可能批量。当你们做的工作，我想不仅是高级工艺的工作，高级工艺只是一部分，从我昨天看你们的展品我看出来，其实还有一些是可以向大众市场推的。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可以看出，既然如果有大众市场的大众产品的支持的话，那高级工艺 可能还是能够有希望，可能做得了。但是当你们同时有几个战场的时候，又有材料的附加值要做，又有中西工艺要做，又有大众市场，又要做这个高级的定制的，所以你们的战场很多。那同时做的话，你们怎么说服各方的投资和资金链呢？就跟刚才您讲的国家支持，那文化部有专门的支持创意的专项基金，但是它不是发到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
我想这样，我从一个合作方的这个角度我来理解一下哈，来表达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我是深切的感觉到，就是太一集团到目前为止它做的是一个顶层设计的这个步骤的工作，所以它并没有完全涉及到，就是在顶层设计没有完全搭建好的时候，它不会涉及到往下的这个营销也好，这个附加值也好，或者等等。所以这个顶层设计是一个与时间和精神相关的东西，它是一个真正能表达文化的东西。第二个呢，也许我说的是比较的散点，但我觉得散点可以合围出一个高维度的东西来。第二个就是作为一个域文化，其实它是什么域，这个定义也是前人们给下的，定义都是人来下的。那现在首先是这个太一集团要把一种域的文化和精神分享给全世界，是从精神分享上来的。所以这个域文化从中国国内来讲，它是有什么域种，是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件事情。但是从更大的一个格局，从一个国际化的格局来说的话，域代表了一种中国的文化。这是第二点，我还有一点啊，马上说完。第三点就是大家都知道，最近在这个旺多姆广场开张的这个 Louis Vuitton 的旗舰店，那么旗舰店里面用了一个法国昨天这个工匠来了，是做这个芦苇编织的，他的一个得意的门生被邀请到 Louis Vuitton 的这个旺多姆广场的店做了芦苇编织的，就是那个大的那个设计。这个设计而且在现在它受到全世界各界的邀请。那么芦苇编织的话，我们都知道原来是一个穷人的职业，首先它的原材料就是一个芦苇嘛，芦苇就是草嘛，芦苇的编织是在路易十六的这个时代里边穷人们他们没有办法，那么他们去做的一个工艺。可是今天这样一个芦苇编织，因为有了匠心的精神，因为在创新中传承并且延续了这个工艺，它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价值，或者你说附加值。所以我想从这个事情上面也同样说明了，到底材质本身的东西，就是本身人为给它定义的所有的东西，在这个精神传承的世界里它起到的是什么样的作用。而在我们未来的世界，精神与体验是所有消费的核心，所以从这点来说，如果我们的顶层的这个设计是与精神文化体验相关的，我都相信它会得到很多人的分享和认可。
我说明一下您刚才那个故事的背景，因为呢 Louis Vuitton 公司呢是一个超级的跨国集团，它有足够的财力。那么最近几年呢，他们呢和其他大型的超级精品集团一样，开始收购一些高级的小工坊，把这些原来市场上不多见的很难经营的小工坊变成了超级大集团的附加值。但是呢，这个是要有雄厚的资本在运作，不然的话，如果没有 Louis Vuitton 光是芦苇编织自己的话，他只能面对和现在一样的定制客户。但是呢，我听下来呢，我觉得有两点。第一，在太一集团和中国高级定制委员会的合作的这个过程里边，也让我想到了，其实在法国有很多的这些高级品牌，像 Yves Saint Laurent 等等，也不过就是50多年的历史。那么他们做的很多东西在原材料上其实 并不是价格很高，但是一经过这个设计的附加值的熔炼，像炼金一样的，之后就变成了在全世界都有高附加值的，而且是可以量产也可以做高级定制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太一集团如果能有 Louis Vuitton 那样的资本的话，那也可以把芦苇变成金了，是不是？
我想是这样哈。圣罗朗在他最开始的人生的最开始，他也并不是圣罗朗。迪奥在他的人生开始，他也不是迪奥。他们塑造了迪奥的传奇跟圣罗朗的传奇，所以我觉得有着一个精神追求和价值的人，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传奇，他注定了会是传奇。所以这个传奇并非是 LV 让这个芦苇成为了传奇，而是因为这个芦苇在创新和他的传承中，他的这种精神力量让他终有一天被看见，那他就是传奇。至于是不是 LV 来做的最后的这个推手或者是其他的，要看见的东西终归是要被看见的。那所以作为材质来讲也是一样，芦苇你可以说是一个不是特别这个高的这个高端的这种材质。那其实圣罗朗他们就是所有的品牌，他们做的无非是服装，无非是面料，无非是皮革，那么甚至于这样一些材质都无法和一些珠宝的材质去相比。但是他们因为有创新，不光是设计啊，就他们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意识，他们是把人类工匠的精神凝聚到他们的产品中，所以这样的产品他们被赋予了历史的作用和使命。
谢谢你们。这次节目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的，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珍妮特为我们带来的今日经济，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协商谈判，15日晚间抵达华盛顿，随行的还有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及财经副总理朱光耀。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风起云涌，一箭刺中中国电信巨擘中兴的芯片案，刀光血影，血腥尚未干，中兴总部也表示要停止其主要的营业项目。但不多久，特朗普又下令要美国商务部协助中兴集团尽快的恢复业务，并说禁止美国出售销售芯片给中兴会造成几万名失业人口，他要以与习近平主席良好的私人交情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这让全球看傻了眼。中国也适时的回应特朗普给与一些商业上的网开一面的措施。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界人士、赞成派与反对派两方也辩论吵翻天，自然不在话下。有参加中美谈判的相关人士指出，特朗普如此不按牌理出牌的突然对制裁中兴案缩手，这是要做球给习近平主席，让习近平能够有空间来部署商业的让步，但又不会输得难看。而且特朗普也必须在预定六月与朝鲜金正恩举行的历史性会晤前，得避免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纠纷，因他需要习近平协助解决朝鲜核问题。谈判人士还说，与其说特朗普手软，不如说是这位亿万富翁商人特朗普的讨价还价的谈判战略。本次刘鹤访美，根据西之奇行前筹备会谈的消息人士指出，中国方面坚持要求美国解除对中兴的7年禁止购买美国芯片及零部件的命令，也因此解决中兴案是中国代表团此次谈判的优先考虑，而且中国坚持要先有一些进展才会与美国举行新一轮的谈判。同一消息也指出，此次刘鹤团队的贸易协商在中兴案的解决成为了最大项目谈判之下，中国可以考虑放弃对美国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措施。本次协商中关键性的谈判商品 项目在农粮方面由美国出口的猪肉，其次有美国苹果、木材以及垃圾。2017年出口到中国的美国猪肉达到 11.6 亿美元，这是供应家庭餐桌上食用的猪肉，特别是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提供中国人美味餐盘的猪蹄、猪脚及猪耳朵等，可获得丰厚的利润，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很难销售出去的。但是在美中两国贸易冲突下，中国海关行政机构增加对美国猪肉检查的程度，而中国繁琐的检查程序导致这些猪肉产品延迟抵达送货地点，让美国公司受损。刘鹤此行谈判重点之一还有美国的汽车，他也是中国报复行动的对象。中国海关向法新社指出，在今年前四个月，在中国的一些大港口检查出不符合规定的652批来自美国的汽车，也就是价值 3.125 亿美元的4360辆汽车，数量比以前增加了 10%。 根据数家媒体指出，美国福特汽车特别遭到贸易战的鱼池之殃，眼睁睁地看着一部分他们出口到中国的汽车遭到中国海关额外的检查。福特集团告诉法新社，他们正紧密地关注这些港口的状况。另外还有美国出口的垃圾的问题，中国是美国固体垃圾主要出口市场，同样也遭到打击待遇。5月4日北京宣布，从今起他们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垃圾做100%进行细节性的检查，这是一个回收企业公布的文件。今年1月到4月之间，中国海关拒绝进口的垃圾有 43% 来自美国，也就是约9400吨，因为被认为是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垃圾。还有其他美国产品如苹果、木材原木等，根据海关指出，这些违规商品将进行40天的检疫隔离期。虽然这些行动历历在目，媒体也收到相关的文件，但中国当局驳斥说这是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指控，而上述这些目前出现的现象都发生在目前美中两国正处于激烈商业纠纷之际。而刘鹤的此行美中双方的谈判是否能够就对上述这些产品造成的贸易问题达成妥协，有待观察。各位听众，以上今日经济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打造伊朗核协议的捍卫盾牌，欧盟28国领导人聚首保加利亚。针对巴以冲突升级，安理会被指控瘫痪无能，美国显孤立。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威胁取消朝美峰会。马来西亚反对派领袖安华今天特赦出狱，立即投入政治活动。孟加拉国反对派领袖卡莱达奇亚因健康问题获释。中美贸易争端谈判继续，中国副总理刘鹤再度访问美国，中国官方显出谨慎乐观情绪。特朗普出手救中兴，美国舆论愤怒而股市欢喜。王岐山晋升新成立的中央外工委委员。中国解放军上将连降八级，只因女儿嫁给法国人没有及时申报。香港一名记者采访北京维权律师又被殴打。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被高院判教唆泄密罪入监四个月，不服再上告。巴拉圭酝酿断交传闻，台湾当局安抚称关系稳固。中国人大量抢购奶粉，奶制品大国澳大利亚罕见超市限购令。法国40名女性呼吁习近平释放刘霞，并称刘霞是他们的姐妹。听众朋友，本台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小山和李楠为您主持的，感谢本节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影像报道。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